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我在杨武城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很爱看电影。那他把他家的这个地下室，的基本上将近一半的地方，他给他弄成一个家庭影院，买了很高档的音响系统，那家里有很多的DVD。那我在南开读研究生的时候呢，那也看了不少的电影。那时候是和同学坐在一起，然后看那个在国内用电脑看那个盗版光盘。那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就是恐怖片和动作片。那现在也喜欢看，就像这个异形之类的。不过看多了你就知道也没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剧情都差不多，都是那个意思。就是一些人被疫情感染，然后又竭力去感染别人，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后来要考 GRE 了，就没有时间看了。其实我是很少看电影，一个是没有时间看，基本上很没有时间看电影。另外呢，就是这电影剧情简单的，那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那看几个就够了。那剧情复杂的话，像那个 Matrix 啊，看不懂，所以就也不想看，因为看不懂嘛，不知道在演什么，所以就很少看电影。所以我和真奶都要结婚了，我们还一场电影也没看过。那在我的记忆中，有两场电影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个时隔一二十年，那到今天。还记得很多情节还记得。一个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我们学校里组织看那个史泰龙演的那个《第一滴血》，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看过？那时候那个印象太深了，因为那时候大概是86年、87年的时候，你想80年代那个时候。那我第一次看这个美国大片哈，所以就觉得特别爽，觉得很好，而且那是学校组织的，跟很多同学，就整个我们那个初中一起去看，很有意思。那另一个电影更早，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是少林寺，大家有印象吗？我看少林寺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七八岁的时候，所以后来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动作片，也特别喜欢李连杰。那现在偶尔还会到 YouTube 上有时候去看一下这个李连杰这个经典的动作片。那时候看少林寺呢，有两个情节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武打动作，这个打斗的场面，这个不用说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少林寺他这个不反抗，打不还手，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就非常的不理解，对吧？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傻？那别人要你的命，那你自己武功这么高，但却打不还手，那任人宰割，这个当时是怎么也想不通。不理解。而且这个少林武僧都是用棍子，当时觉得也很不理解。那后来拿了个刀枪，他用个棍子，这个拿棍子跟刀枪去拼，那个觉得好笨，不理解。那后来知道长大了，知道多了，那知道这个佛教要讲的是善待别人，不可杀生。不可杀生，不要以恶报恶，那就觉得这个佛教还不错，心里就想这个如果整个这个世界那所有人都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那后来呢，到了美国接触到了基督教，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打你左脸把你右脸也给他打，那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也是觉得很震撼啊。 对，这是我其实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西方这个基督教在宣讲的是什么。因为以前只知道上帝、耶稣，甚至圣母玛利亚。那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是一概不知，一无所知，在我出国之前。那后来大家都知道我的故事，就是我看到圣经第一页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就信了，我就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我想我真正的算得上这个真正的了解基督教，我想就是从这段经文开始的，就从这个打你的右脸，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也给他打，那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这两段经文就是上次我们讲的那个马太福音的五章38到42节，不要报复。还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就是43节到48节，这个爱仇敌这个是整个这个登山宝训的高潮部分，高潮部分它也是整本圣经我们可以说最荣耀的教训之一。那爱你的仇敌，以及圣经中其他一些关于爱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应该很熟知的约翰福音13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等等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是基督信仰的灵魂，就是基督信仰的灵魂，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爱。那爱就是爱神爱人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线。我们稍微读过一下这个新约，我们马上就能够觉察到的，爱是新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另外我们讲过，那主耶稣总结说，这个律法和先知的一切的道理，它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讲过，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先知指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旧约圣经，对吧？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旧约圣经的纲领性的信息也一样是爱。那所以这个爱是贯穿整个圣经旧约和新约的一个至始至终的一个主线。当然我们这个爱神爱人，这是对人讲的，这是相对于对人来说的。那么对神呢，就是神爱世人，神的爱。神的爱可能是圣经中更重要的信息。所以这两部分放在一起，那么神爱和人爱，就神的爱和人的爱，人是爱神爱人。这两部分放在一起，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爱。这就是圣经的全副的骨架。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分享主耶稣这个惊人的教训，就是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和其他的例子一样，我们之前讲过主耶稣一共举了6个例子，我们都有讲到，今天是最后一个。那和其他的例子一样，主耶稣这里也是由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开始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怎样的曲解律法，这个曲解诫命。所以这里面一开始他说要爱你的邻舍，要恨你的仇敌，那这是法利赛人的教导，法利赛人的教训。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爱你的邻舍是实际上是出自于旧约，大家知道还记得出自于哪儿吗？是出自于旧约的利未记。但这个后半句 这个后半句其实恨你的仇敌，这个在旧约中根本都找不到。也不但这个后半句在旧约中找不到，实际上这个前半句其实这个法利赛人也是断章取义。我们就看到利未记这里面这段经文。那在利未记这段经文里，神是这样说的，他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利未记这里面讲的是很清楚，说你不要报仇，要爱人如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后来总结说，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啊，爱人。所以这两方面旧约中都讲的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那法利赛人实际上他是大大的他降低了这个爱的标准。我刚才说他是断章取义，大家看出来为什么是断章取义了吗？因为这里面经文说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文是这法利赛人他省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字，如己。 OK， 如同爱自己一样啊。那么你可能会奇怪，这个法利赛人不仅省去了这个很重要的两个字，那而且他在天上后面那个半句话就是要恨你的仇敌，这个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将后面这个半句话？实际上这是法利赛人对圣经的一个误解，对圣经的一个误解。其实这不仅是法利赛人了，也是很多时候也是我们没有信主的人对圣经的一个误解。所以我们经常一再的要求大家来好好的读圣经。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读上一两遍，你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这个神是好像是很残忍呀。在旧约里面对仇敌是绝对是不友善的。那我们还记得神是让以色列人把这个迦南人是要灭绝净尽啊，把他们要都除掉，都灭掉，都杀死。那如果你熟悉诗篇的话，你读过很多遍诗篇的话，你就会有印象。诗篇中有不少诗篇是称叫做诅咒诗篇啊，它是就是诅咒自己的仇敌啊，但是求上帝，这个诗人求上帝来惩罚他的仇敌。惩罚他们的敌人，比如诗篇66篇啊，诗篇137篇，大家回去可以看。但是从这些经文里得出这个结论，要恨你的仇敌啊，这是法利赛人对圣经的一个误解。那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的当时这个迦南的宗教信仰是何等的邪恶，何等的淫乱。如果你知道当时他们的情况，你知道他们这个宗教信仰是如此何等的邪恶，那么你就能够明白那神为什么要把他们灭绝净尽，要严厉的惩罚他们。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要神让以色列人把这个迦南人灭绝净尽，这个只不过是神借着这个以色列人的手来施行公义啊。上帝是通常是借着人的手来做事情，这点很重要。神亲自干预啊，上帝亲自干预，那亲自行事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神迹，就是有神迹了。但实际上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神迹出现是很少很少的。其实你仔细读圣经你就会知道。所以神通常的情况下，神做事是借着人的手去做事。 所以这里面神只不过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施行这个公义，来惩罚这个迦南人这个邪恶。所以由此得到一个结论，说认为神是希望人去恨恶他的仇敌，这个是不正确的。至于那些诅咒的诗篇，我们刚才提到诗篇里面，你像137篇等等，这个诅咒的诗篇，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诗人站在神的这个角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就是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呀，这是诗人站在神的角度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呼求，来祷告，来求神来拯救这个国家呀。这个诗人并不是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从个人的恩怨出发来求神来降祸给他的敌人，不是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很多是大卫写的。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大卫是如何对待他的仇敌的，比如说扫罗，大家如果熟悉大卫的故事，大家就知道大卫是还有好几个机会要杀扫罗的，大卫都没有。所以如果你去仔细研究这些诅咒的诗篇的话特别是去研究它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些诗篇都是诗人站在以色列民族这个立场，对吧，站在神的立场求神来施行拯救救赎以色列这个民族脱离外邦人的欺压，另外就是求神来施行公义，施行公平公义。而且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这个憎恶也不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那它而是从这个神的角度，从神的这个圣洁公义的角度对罪的憎恶，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它没有这个私心的成分在里面。在诗篇139篇最后这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恶他们吗？我恨恶他们到极点，以他们为我的仇敌。所以这些诅咒的诗篇是诗人站在神的角度而发呀，那并不是意味着神是希望人去恨恶仇敌。当诗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个个人的恩怨在里面。所以我们说这里面法利赛人是完全误解了神的意思呀，他们按照人的罪性去理解圣经，将神的这个崇高的道德标准大大的贬低，而且贬低到人靠着自己的血气能够遵行的程度。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还以自己能够遵守他们这个降低之后这个标准而自夸而沾沾自喜，而自以为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厌恶这个法利赛人。我们在之前马太福音第五章之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很明白的说，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接下来主耶稣指出来这个正确的理解旧约的经文，如何正确理解旧约经文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就是主耶稣这里面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所以不是恨恶仇敌呀，而是依然要爱他们。那路加福音里面这个同样这个内容讲的是更清楚。路加福音说的更具体，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恨你们的人，要祝福那诅咒你们的人要为凌辱你们的人祷告。那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怎样才算爱仇敌呢？这里说要善待他们，就 do good to them， 就是对他们好。所以无论那些人对我们怎么样，那我们都要 友善的对他们，要一味的对他们好，要像对我们自己的朋友一样去对待他们。那些诅咒我们的，那些咒骂我们的，我们不仅不要去诅咒他们，去回击他们，相反我们要为他们去祝福。那些凌辱我们的，就是虐待我们的，我们要为他们去祷告。我们注意到这里面主说的是祝福祷告，这个祷告绝对不只是那个消极的去祷告神 OK 要不要让这些仇敌那这样对待我们。所以这里提到的是祝福祷告，那这里的祝福跟通常的意思一样，就是求神来赐福给他们，希望神能够恩待他们就像恩待我们一样。这里面首先我想指出的就是一点，就是很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都认为这个新约旧约不一致，不一样，不太一样。那新约的这个道德标准远远高于旧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是一种误解。那误解的原因就跟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就是对经文的误解对圣经不够熟悉。实际上这个旧约的道德标准一点都不低，一点都不低。而且这个旧约的道德标准是远远超过那个他们那个时代的，就是写圣经那个时代的。比如说摩西五经的时候，那是在主前1500多年，就是说在距今3500多年所写的。在那个时代，那圣经的道德标准是远远超过那个时候其他的民族的道德标准。而且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相信，这是我们相信这个圣经是神的启示，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的作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实际上爱仇敌，这个爱仇敌在旧约里面同样有暗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的经文。出埃及记这个23章4到5节，这摩西律法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或吃迷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脱开重驮。那接下来这个申命记这一段经文，你看一下这个屏幕，你会发现同样的要求，但这个不是说对你的仇敌，是说的对你的弟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所以这个你这个牲畜，无论是你的弟兄的还是你的仇敌的，那上帝就要你以同样的态度去同样的对待。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这里面对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解释。所以谁是邻舍呢？谁是我们的邻舍？不仅是那些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我们的邻舍也可以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要一视同仁，爱的要求都是一样的。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讲到什么样的人是你的邻舍，大家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个撒玛利亚人被强盗给打了，那利未人过去没有管，那祭司过去也没有管，后来一个撒玛利亚人过去，然后把他救起来，然后把他送到店里，给他包扎伤口。所以说主耶稣问什么样的人是他的邻舍。所以邻舍就是那些有 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是否是临时的标准是对方的需要，而不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那么这里面主耶稣提到爱仇敌，那最重要一个表现啊，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在公元前四世纪啊，不是公元前 ，sorry， 就是公元四世纪。公元四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教父啊，早期的教父 ，Church Father， 他叫屈梭多摩 ，Chrysostom。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解经，他解经家，他讲道收集了很多本他的讲道集，他认为这个屈梭多摩认为为仇敌祷告啊，他说这个是自我约束的最高境界，自我约束的最高境界。那屈梭多摩呢，他从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面他总结出九点九项，那越来越高的这个要求啊，那其中最高的要求就是代祷。他这样说的，他说第一呢，就是不要主动去行恶，你不要主动去作恶。第二呢，就是不要向作恶的人报复，不要报复。第三是静默不语，第四是忍受，要忍受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第五呢，就是要向恶人让步，甚至超过他们的要求。第六呢，就是不要恨恶他们，不要有怨恨。第七就是要爱他们，第八是要善待他们，第九就是要向神恳求，为他们祷告。那从表面上看，这个为仇敌祷告，祷告，祷告，好像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其实啊，你如果真的是按照主耶稣这里的要求，去为你的仇敌去做这个祝福祷告，那你会发现，这种祷告实际上比你去饶恕他还要难得多。这种祷告啊，为了仇敌，为了你的对头去做的那种祝福的祷告，实际上是基督徒的爱的这个最高的表现。就像屈梭多摩认为的，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之前啊，我和珍娜一起去看过一次于师母啊，那于师母就特别的嘱咐我们两个人说，就不要吵架。非要吵架，因为师母知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是免不了要吵架，所以她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吵架。那师母说，你们发脾气之前呢，要先问一下耶稣，我应不应该发脾气，那你就会知道你不应该，那么你就会安静下来了。这点其实我自己是很有感触，就是当我和珍娜吵架的时候呢，其实你别说，我想为他去祷告，就是祷告神不要让我自己不发火，其实都很难做到。两个人吵架在所难免的，不感谢神，我们很少吵架。那有几次我们吵得很厉害呀，就非常就是厉害到就感觉那种都要走不下去的那种感觉。那后来呢，那吵的过程中呢，慢慢就是吵得太厉害了，那就知道我们要祷告了呀。那我也知道我是在得罪神呀，我在和珍娜吵架，那我在犯罪。那我相信珍娜她也会这样认为。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祷告是很没有力量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弟兄姐妹夫妻之间下次要吵架的话，在你们吵得最厉害的时候呀，你停下来，你一起在神面前去祷告，你会发现你其实并不是真的去想去祷告， 我们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其实我们清楚我们要怎样去祷告，要祷告什么。但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呀，你发现你祷告是如此的不自然呀。你平常祷告都是自然而然，现在你会发现你说出的每个字竟然都是那么的困难。平时你犯罪之后啊，你向神，你意识到之后，你向神认罪呀，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你会发现你竟然不愿意去认罪，你祷告想说出的每一句话，你都会在心里面都会经过很大的挣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祷告不是你真心想要去做的，你去向神认罪，但是其实你的心里并不觉得你自己有什么错，一切都是对方的错，我没有错，都是真乃的，都是真乃错，我没错。所以当你心里求神去赦免你啊，但你心里没有啊真正的去原谅对方。所以当你求神去赐福给他，但是此时此刻啊，你对你的先生，你对你的太太可以说是恨得牙根发痒，你恨不得上去给他两巴掌。所以这样的心态，我们怎么可能自然而然的去为他祝福呢？所以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呀，我们都知道祷告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们的心里我们充满了怨恨啊，甚至仇恨，你知道你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去心安理得的去祈求，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们呀，我们真正的能够为仇敌去祷告，那是在我们能够完全的饶恕他们，能够体恤到啊别人的软弱。当我们的心里没有任何的不满啊，没有任何的怨恨啊，没有任何的仇恨之后，你才有可能做出主耶稣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为你的仇敌祷告。所以这个代祷，不仅是爱的一个最高的境界，而且这个代祷其实它也是增强我们爱心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当你心里没有爱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祷告下去。那反之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不可能为一个人祷告而心里没有一点的爱。而且当你真的开始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境会平和很多。我印象中我和真的从吵架之后祷告完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好像就没有再继续吵下去。所以这也是祷告对我们属灵生命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圣灵乃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在我们的心里做那感动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啊祷告，为什么啊你不祷告神不会做工。当我和 Jenna 吵架的时候，我的祷告，我说出的每句话呀，我心里都会经过很大的挣扎。但是我最终说出来了，最终讲出来了呀，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催逼。因为凭着我自己的想法，我是不会真的想去祷告啊，去求神赦罪，去为他祝福。那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我是不可能想去啊认罪啊，不想去宽恕的。但是圣灵的感动，那战胜我自己的自私啊，我自己的狭隘啊，我心里的怨恨，就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啊说出啊向神讲出来啊我的宽恕，我才能向神去认罪，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求神让我能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去啊爱真爱。所以当圣灵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 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我们是谁？我们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我们怎么可能去改变别人？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只有是去爱，去爱对方，去以善报以善报恶，去求神去改变他们，而且同时也求神改变我们自己。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死他的人啊做了什么吗？大家还记得吗？代祷，最初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如果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这种残酷的暴行都不能阻止主耶稣去为那些仇敌去祷告，那还有什么伤痛，还有什么痛苦，还有什么偏见，还有什么骄傲足以能够成为我们不去为敌人去祷告的原因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这个卢刚事件，大家知道吗？对啊，你们这点应该知道，卢刚大概可能跟你们的年龄差不多，跟在座的很多50岁差不多，他是考卡斯比亚到美国来的。大家知道卡斯比亚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李政道教授办的一个赴美的一个物理学赴美的一个考试，那考过的人都是很聪明的，对啊，那到过美国来求学，他是在亚华大学，就是 University of Iowa， 那他博士毕业之后呢，就是可能跟老板、跟弟兄姐、跟他这个同门的师兄弟之间关系有问题，他找不着工作好像，他觉得这个老板偏袒他的一个师弟，后来他就开枪打死把他的老板的助理系主任，他那个师弟。和他师弟也是中国人还有他的这个学校的副校长。所以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中美两国也引发了这个关于这个中国这个教育的弊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那如果你上网的话，你搜索这个卢刚事件，你会看到整个这个故事的经过。那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念一下这个副校长，这个副校长是个女士，是个姐妹她的名字叫安妮·克里利，就 Annie Cleary。她受害之后，她的家人写给卢刚家人的信这里面我给大家念一下。她说：“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尊敬和热爱。她的家庭、邻居，她遍及世界各国的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众多的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留下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这指的是卢刚的他们的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的悲痛和震惊的。安最相信爱和宽恕就是这个副校长。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望你们和我们一起祷告，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 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份悲伤，这样我们就能够从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诚挚的安，克莱瑞博士的兄弟们。所以这是安的家人，这个副校长的兄弟们写给卢刚父母、卢刚家人的信。那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安妮的他的家人能够有这样的同情，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爱呢？他们为什么愿意和杀他们姐姐的这个仇人的亲属要彼此相爱呢？因为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曾经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那接下来主耶稣说那接下来我要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打左脸，那把右脸也给他打。那今天讲到要爱你的仇敌，那打左脸把右脸也给你打，实际上这是消极的， OK， 这是消极的。那爱你的仇敌，这是积极的，是主动的。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曾经说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说很多人学会如何让人打另一张脸，但不懂怎样去爱那打他的人。所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积极的去爱仇敌去积极的去爱那不可爱的人，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那主耶稣接下来就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爱仇敌。那首先主耶稣从特殊方面去讲，那我们为什么要爱仇敌？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和世人不再一样。那么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为什么就要爱仇敌呢？那经文这里面一个逻辑连词给出了这个原因，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他把这个生存的条件，这个生存的必要条件，他同样的给了所有的人呀，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如果神想做的话，上帝是完全可以只让太阳去照那些他所喜悦的人。大家还记得这个出埃及记十灾，有一灾是黑暗之灾，大家还记不记得？黑暗之灾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当时以色列三天三夜完全都黑暗，但是埃及是大黑暗，但是在以色列住的那个巴山地区是有光的呀。所以如果神想的话，那神是完全可以让这个日头只照好人不照歹人。但是神这个恩典是给了所有的人呀，无论是他所喜悦的人还是他不喜悦的人。这个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普遍的恩典，是神的普遍恩典。神要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在诗篇145篇第9节，诗篇145篇第9节，耶和华说诗人说，耶和华善待万民，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那保罗在路斯德讲到的时候，我们之前刚刚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查到，在路加使徒行传 那保罗在路斯多讲道的时候，他也提到是神是常施恩惠啊，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所以普天下任何一个人呀，能够在这个世上存活，这都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那既然如此，神是这样的，神是这样对待人的啊，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那我们也一定也同样要爱那些啊，我们在我们看来是啊不我们不喜悦的人。那其次呢，主耶稣又从一个普遍的方面去讲，那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多么坏的人，无论他有多坏啊，杀人犯也好啊，这个再坏人，希特我想啊，他都会爱一些人，自己的亲人啊，朋友，是那些啊爱他们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仅仅能够做到这些的话，那么凭什么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主耶稣这里说提到税吏，这个有当时的背景呀，因为在第一世纪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啊这个税吏是一群很臭名昭著的一群人，因为在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他这个征税他采取的办法是所谓的包税制。什么是包税制呢？就是说这个政府，这个罗马帝国，他明确规定在某一个地区啊要征收这个税金的数目，就是说要征收多少税金，那他就派一个人去征收。那这个人呢，他又指派别的人，指派他手下的人啊去征收。那每个人呢都指定一定的数目，他是这样去收税。所以每个被指派的人呢，他都要收到他所那个派定那个数目。但是如果他多收了呢，那个多收的呢他就自己就留下了。因为他有个任务，那个任务完成了，那个多的他就归自己了。所以这是当时罗马帝国采用的这个包税制。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包税体系就从上到下这个存在这个无数的漏洞，无数的机会你可以贿赂贪污。所以当时的税吏就跟今天这国内的贪官一样，这是心都黑透了，所以很被人厌恶。所以在当时可以说基本上除了杀人放火抢劫那些人在百姓的眼里啊看作这个最坏的人，那以外呢可能没有再比这个税吏是更坏的人了。另外这个犹太的税吏是替着犹太人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来收税，所以犹奸就跟汉奸说的汉奸一样，他们认为，所以他们犹太的税吏更是受到犹太人这个双倍的厌恶。所以这些人是一些很坏的人，在当时的人眼中看来，但是就是这些人呀，这些很坏的人，他们也同样会爱那些爱他们的人。这个父母的爱，子女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这是普遍的存在于世人当中呀。无论一个人的品德是怎样，那么这些爱基本上它都是会有的。而且我们说的难听一点的话，就如果一个人连这些爱都没有的话，他可能就不能算是人了。像父母的爱，子女的爱，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的话，你可以说是禽兽不如了就。所以这样的爱是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啊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要成为天父的儿女，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有更进一步的爱。就像主耶稣一样啊，要爱你的仇敌。那主耶稣也听到请安啊，请安也是一样，请安就是问安。大家知道犹太人是怎么问安的吗？犹太问安是平安 peace， yeah， 就 shalom， 平安。其实犹太人这个问安实际上是一种祷告，是一个祝福，就是愿神赐给你平安，所以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祝福， 是一个祷告。英文其实上也是一样，你知道 goodbye 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知道 goodbye 是什么意思吗？啊，知道吗？ goodbye 是 God be with you， God be with ye， 这是 goodbye 的意思。ye 大家都知道，这是古体的英语， ye 就是 you， 所以 goodbye 就是 God be with you。所以 goodbye 实际上也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祝福的祷告。所以我们啊，如果仅仅是给弟兄祝福，给弟兄祷告，那有什么可特殊的呢？所以任何一个人啊，外邦人，任何一个人，非犹太人啊，都会这样去做啊。所以主说啊，要为那逼迫你的人去祷告。那最后，主耶稣给了一个啊画龙点睛的一个总结，就是一言以蔽之啊，耶稣的门徒之所以要爱仇敌，是因为他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所以天父的儿女自然要像天父，所以我们的天父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些曾经是他的仇敌，曾经与他为敌的人，让他的爱子为我们罪而死，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爱呢？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啊，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是一群如此不配的罪人，我们是一群如此不可爱的罪人。主，我们是你的仇敌啊，我们与你为敌。主，你却如此爱我们，你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啊，让他为我们死啊，让他借着他的死复活，把我们啊从我们的罪中拯救出来。不仅如此，主，你还赐给我们啊如此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这样奇妙的大爱。主，你是如此爱我们，主，你也希望我们能够以你这样的爱去爱啊其他的人，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啊，甚至是我们的仇敌啊，甚至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啊，甚至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主，我们软弱，主啊，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做到。主，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爱得出来。主，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就向你祈求，主，我们求你圣的能力啊就与我们同在，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啊，能够那完全的爱，牺牲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更借此啊来将你那大好的信息能够带给更多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